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彭帅怀孕，张高丽逼佢堕胎，网民推测可靠；国安高官实名举报上海国安局长侵犯女儿；北京阴霾弥漫，大半个中国遭笼罩；美国 CIA 使用灵媒超能力执行任务；拜习会谈兜头冷水，不会重开被关闭的中共驻美领事馆。调查指美国人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美野鹿大规模中招，科学家吓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彭帅怀孕，张高丽逼佢堕胎，网民推测可靠。中国著名网球女将彭帅和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的不伦恋丑闻持续发酵，署名习近平 @wakeupfox01 的网民在他的推文中推测彭帅可能怀孕了，但张高丽却逼彭帅去堕胎，两人发生激烈争执，彭帅感觉受侮辱，为了保住孩子情急之下发博文哭诉。好多网民都话呢个推测比较可靠。下面系彭帅博文嘅相关部分内容。彭帅话：我知讲唔清楚，讲咗亦冇用，但仲系想讲出嚟。自细离家早，内心极度缺爱。从认识你嘅第一日到而家，都冇用过你一分钱，更冇通过你谋取过任何利益或好处。但名分呢样嘢真系重要。我唔该嚟到呢个世界，但又冇勇气去死。我好想可以活得简单啲，但系事与愿违。30号嗰晚争议好大，你话2号下昼再去你屋企，我哋慢慢倾。今日中午打电话嚟话有事再联络，推搪一切，借口话改日再联络。以你嘅智商谋略，你一定否认或者可以反扣俾我。我问过你，就算是你的养女，你会逼她这样做吗？你今生做的这一切，日后心安理得去见你的母亲吗？该网民在推文详细解读彭帅博文的关键部分，话全篇读落嚟，重点是第一，彭帅怀孕了；二是是不是生下孩子；30号那日争议好大；三是彭帅已经35岁了，想生下这个孩子；四是张高丽强烈反对，因为这个孩子将影响到他的声名流芳百世；五是彭帅一直喊，为了孩子而喊；六是之后张高丽匿埋不见人；七是张高丽只是想玩，对孩子不想负责任；八是彭帅想为孩子争个名分；九是彭帅都想做母亲。习近平继续分析，张高丽总是说母亲保佑他，他自己有儿有女，但却不想让彭帅做母亲。张高丽怕彭帅有证据，比如录音录像，如果有证据绝不能生下孩子，但彭帅说没有证据，其实是想保住孩子。没有人能让张高丽总理做 DNA 比对。彭帅为了孩子，所以说哪怕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都要将真相讲出来。网民说这个是为母则刚，为了孩子亦不在乎高丽同志扣屎盘子。将高丽玩玩下玩世不恭，但彭帅不得，尤其是怀孕了更不得。于是彭帅质问，将孩子弄死，你对得住你的母亲吗？你会逼你的养女堕胎吗？以你的智商和谋略，当然可以扣屎盘给我，约好11月2号再谈。高丽你却玩失踪，钱、感情、权利都可以放弃，但孩子的名分真是重要。想去死，想活得简单一点，但有了 BB 就事与愿违。最后网民习近平的结语是，通篇没有提到孩子，虽然有错别字，但成语就恰到好处，说明有高人改过。如果提到孩子，不单止会逼癫高丽，连习近平、党中央都受不到。这个不是通奸同小三的事， 边个女人通街唱自己通奸嘅事？女人只会为孩子而不顾一切，为咗孩子母鸡感到老鹰，为咗孩子盘碎死坎肠胃。之前已经有网民有同样推测，话盘碎有咗 B B， 想生落嚟要名分，张高丽就逼佢堕胎。另外，盘碎颈链上嘅字母 Z， 即系张高丽。网民话，而家同高官一齐嘅，多数系希望高官俾钱、俾楼、俾车、俾项目，好似盘碎呢种对伟大领袖投入感情嘅太少。有感情投入爆雷的机会就大，张高丽以为是踩瓜，没想到踩的是地雷。不少网民最后总结说，这个推测比较可靠。国安高官实名举报上海国安局长侵犯女儿。11月6号，一封上海国安局官员沈根林实名举报上海国安局局长黄宝坤性侵佢女儿的举报信在网上热传。这个是继彭帅实名举报张高丽后又一单举报中共高官的事件。据知该举报人微博账号已经被封禁，而当事人称他曾试图去公安机关立案被拒，向纪委和监察委举报亦不果，一怒之下将举报信发至海外，曝光上海国安局局长黄宝坤的恶行。下面是上海国安局官员沈根林所写的举报信全文截屏。在2021年10月，本人和女儿一起和黄宝坤等人晚宴，之后本人席间因事先行离开。在宴间，本人女儿因不胜酒力而醉，因晚宴只系得黄宝坤和本人一个单位。之后黄宝坤开车送本人女儿回家，送归途中性侵我女儿。事件发生后，黄宝坤消极回应和躲避，至今无个说法。本人多次尝试去公安机关报警立案，都无法成功立案，向上海纪委和监察委举报亦不果，而家破釜沉舟，委托海外朋友实名举报黄宝坤，请党和政府为我家作主。举报人沈根林。据知黄宝坤在1963年1月生，从2020年4月至今任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局长，之前曾经在2016年7月至2020年4月任浙江省国家安全厅厅长，但上海国安局官员沈根林的遭遇却未得到网民的同情，说明白没，自己就是个当官的，你们怎样欺负老百姓自己心里面不清楚，呢下换作自己被维稳就叫苦连天啦，仲叫党同政府为你做主，就呢一点嚟讲仲未除醒。呢、这个父亲好失败，既保护唔到自己女儿，又冇勇气做洋街，都系圈内人狗咬狗。自己团伙乜嘢得行佢唔知吗？仲一齐饮酒，单独离开，咁唔系故意俾暗号提供方便咩？偷鸡唔成蚀把米，有所不甘想搞死鱼留住网。北京阴霾弥漫，大半个中国遭笼罩。过去几日开始，中国从东北到长三角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严重。据官媒报道，有85个城市出现 PM2.5 污染，11月5号的北京更是能见度不到200米，严重的空气污染将北京笼罩在浓雾之中，民众的正常出行都面临危险，但这么恶劣的天气，北京居民居然已经习以为常。28岁北京居民邱先生说，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雾霾天其实基本上习惯了，由于空气污染，不少建筑的顶部完全隐身在云雾里面，迫使当局关闭部分高速路段。北京在11月4号发出今年秋冬季首个重度污染预警，要求暂停部分户外建筑施工、工厂营运以及是户外校园活动。美国驻京大使馆说， 礼拜五城市的 PM2.5 指数达到每平方米234微克，显示空气质量非常不健康。从礼拜二开始，中东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重度污染。到礼拜五，京津冀和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长江中游和东北地区共85个城市出现了 PM2.5 污染天气，大半个中国笼罩在阴霾之中，29个城市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英媒指美国 CIA 使用灵媒的超能力执行任务。英国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研究过灵媒的超能力，而且至今仍使用这些超能力去执行任务。CIA 10月27号在他的网站上承认话，他们从1972年开始研究和测试灵媒的超能力，其中包括遥视，亦即是能看到世界各地的景象。他们研究有足够的准确性得以挑战随机性，即是指这种现象不是随机发生，但对用于情报目的来讲，这种现象太不可靠、不一致，而且只是偶然发生，所以他们将这个项目名为星门计划的研究封存。后来在美国国会的要求下， CIA 重新检视星门计划并公开相关机密文件。针对 CIA 网站的陈述，以色列魔术师暨灵媒盖勒在推特上说，这个是该局坦诚曾经在他和其他灵媒身上做过测试，研究过包括他在内的灵媒超能力，而且借由这些超能力去执行任务。盖勒仲写话，但他们没有话给你知的是，他们现在仍然用紧有直觉力的人，灵媒和遥视者。现年74岁的盖勒话给英国《每日星报》知，这个是 CIA 帮他背书。他可以公开地说，他曾经和该局合作过，正如他的网站所述，但他不能够透露细节。他说 CIA 现在还用着灵媒等有特异功能的人，但他们不会承认，因为他们不想承受招致媒体抨击的风险。他还提到，他最近前往韩国替美国陆军执行任务，他被要求在当地利用他的超能力寻找隐密的地下通道。他在接受测试那时被带到史丹福研究所的一个密闭房间。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随机选择一个单字，并由某人在盖勒的房间外依据这个单字画图，而盖勒就被要求将两者配对。当研究人员选择串这个字，而某人画出葡萄那阵，盖勒开始谈到他看到的紫色圆圈。拜习视讯会谈兜头冷水，不会重开被关闭的中共驻美领事馆。近日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乘住拜登和习近平年底前的视讯会谈，美中两国有可能宣布重开先前被关闭的休斯敦、成都领事馆，并协议相互放宽签证限制，作为修复美中关系的最大步骤之一。但白宫否认该传闻。白宫在11月5号表示，美国不会考虑重新开放已关闭的中共驻美领事馆。利伯曼说，这个是假的，关于重新开放领事馆的报道是不准确。他说，在峰会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些议程项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重新开放领事馆不是讨论的一部分。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利伯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会议是我们为负责任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竞争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寻求具体的可交付成果。调查指，美国人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疫情。虽然美国每日的疫情死亡人数仍然超过1000人，但一份在10月18号至22号进行的全美民意调查显示， 自年初以来，全美对公共卫生和疾病问题的关注已经减退。十月份只是得 12% 的美国成年人将疫情列为全国性的优先问题。二月那时有 20%。据路透益普索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人的关注点转为聚焦在消费者物价上涨和其他经济领域。民主党在这些方面不太让人放心，这种转变可能令共和党在明年举行的中期选举处于有利地位。与此同时，全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包括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党派人士，都认为通胀对自己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美国人亦在密切关注疫情时期的就业市场，当前企业招不到足够数量的工人，另一方面仍然有几百万人失业。调查显示 ,73% 的成年人希望当权者将注意力放在就业和经济增长上。只是一年时间，政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去年拜登和民主党人赢得了白宫和国会控制权，靠的就是侧重疫情和前总统川普对疫情的处理这个口号。但是民主党人今个礼拜在维珍尼亚州的州长竞选中落败，保守派候选人选票激增，让民主党人难以匹敌，新泽西州的竞选亦出乎意料的激烈。而家睇嚟，民主党人曾经最重要的议题已经不是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了。调查显示，自四月以来，公众对拜登在经济、移民、国家团结甚至应对疫情表现的支持率几乎每个月都在下降。总体来说，对拜登任内表现的支持率现在徘徊在今年最低水平附近。美野鹿大规模中招，科学家吓傻，恐改变疫情。纽约时报报道，宾州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美国爱荷华州竟然有至少多达几百只野生白尾鹿感染，感染数字占已采样样本中的 80%。 事实上，在今年较早时，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已经针对野鹿进行跨州调查，发现四个州不到半数的野鹿有抗体。宾州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就进一步调查爱荷华州的野鹿，他们采集被鹿杀和猎人猎杀的野鹿淋巴结样本，发现多数野鹿感染都呈现阳性，显示他们还在感染当中。主导这项研究的宾州州立大学兽医微生物学家库奇普迪坦言，研究结果令他们吓到呆了，没预期到野鹿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感染。另一名宾州州立大学兽医微生物学家卡普就说，没有理由相信其他有野鹿的州没有发生一样的事。研究团队发现，在2020年11月至今年1月，爱荷华州疫情迈入高峰之际，80%的野鹿样本亦检测出病毒阳性。库奇普迪惊讶，野鹿的感染率居然高出当地居民的50倍。更让人震惊的是，当研究人员分析比对野鹿和当地人身上的变异株，发现有相似的病毒基因序列，显示病毒很有可能是从人类社会传染给野鹿，并且扩大传染至整个鹿群。而野鹿感染的时间点亦同猎人狩猎季重叠，目前尚不清楚野鹿染疫之后是否有相关症状。野生动物兽医鲁登说，传播机会太多了，因为当地有超过44万头野鹿，可能的传染途径包括当地人在后院喂食野鹿，透过污水排放，或者是野鹿舔食猎人咀嚼过的烟草。野鹿大规模感染令科学家警告，野生白尾鹿可能成为新冠病毒的长期宿主，并在他们身上发展出更毒的病毒株。他们现在担心的是，病毒是否会从野鹿身上回传给人类。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